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要请罗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律法也需要更改吗？我们请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六个月的时间读希伯来书啊，我们一到六月读，虽然不是每一个主日读呢，但是基本上我们把希伯来书分成了十八堂课啊，一堂一堂我们都查考过了，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还是基本上照着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照着希伯来书里面的课题来讲啊，走不出去的样子啊，的的确确希伯来书太丰富，希伯来书太深奥，希伯来书太切身，跟我们都有很切身的关系，跟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值得我们花功夫花时间在希伯来书里面。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啊，可能初初读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啊枯燥的样子啊，因为他这里面讲到的好像是比较属于一种理论性质，其实不然啊，这一段话也跟我们息息相关，非常切身，非常这个根基性的真道，是的真理。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课题啊，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他前面呢，前面那个第十一节也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职任如果能够得到完全的话，那当然就不需要再另外有祭司再另立新约，言下之意就是这里面不完全，这里面还指着前面有一个新的要来啊，的的确确我们等会儿我们会讲解到这一段的。所以言下之意，律法所带来的里面有关于献祭的，有关于祭司的职任，有关于所献的祭物在什么场所献的等等，在律法里面原来都包含在内，都有交代的，但是都指着有一个更完全的，用圣经上的话语来讲，是地上的，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那个还不是本物的真体，所以它指着有一个更完全，指着有一个最完美最终极的在那边讲。但是呢，这样的经文难免会引起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困惑，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一再的讲啊，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更改，都不会啊，好像把它废掉的。这谁讲？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在登山宝训里面。当然他在别的场合，在福音书里面别的场合也讲过。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大家记得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是最出名的登山宝训的开头啊。登山宝训的开头啊，基本上前面分成三个这个段落，然后好像引言一样，好像是一个序幕啊，之后就进入到登山宝训里面的细则。那个登山宝训的细则从哪里开始呢？从第二十一节开始，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那你说从第一节，从特别是从第三节那边开始啊，一直到第二十节，这里面其实 可以分成三个小的段落，这三个小的段落是一个引言，是一个序曲啊，是要展开啊，进到细则细节之前主耶稣所讲的啊。我们在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也先把登山宝训前面的这三段，就是从第三节开始，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一直到第二十节呢，做一个简单的交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七章第十二节那个经文我们必须要好好来讲解，来给一个说法，给一个解释的啊，因为的的确确在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序言里面呢，特别是第三段的序言，从第十七节那边开始啊，他就讲到，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说这诫命中呢，他说这个从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对照着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二节那边讲说律法就必须更改啊，可能会带来一种重担，带来一个阴影啊。为什么带来一些困惑？明明讲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天地会废去啊，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可是那边又讲说律法必须更改，那我们怎么样来自圆其说？那其实这里面没有自相矛盾，没有冲突，彼此的冲突，那完全是我们的理解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将这些问题字面上好像矛盾冲突的这些问题都会消散掉了，就会我们把它这个里面的阴霾都会把它驱除掉的。好，那我们现在先花一点点的时间，把登山宝训前面呢这第三节到第二十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你看啊，第三节那边开始就是讲到了所谓的八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说邻里贫穷有这样觉悟的人，这个虚心呢其实就是邻里面贫穷啊，有这样觉悟的人有福了。主耶稣讲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从这个第三节这边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第十节，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段落，这是一个小小的段落。第一段啊，我们说这个前面呢分三段呢，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你说我怎么样分呢？因为啊，这里面第三到第十节呢，好像很明显的有一个刮幅把它归类在一起。从哪里看出来？就从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所谓的八福，八福就是这八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啊，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这里面一共八个了。那这里面第一个讲到什么？天国是他们的。第八个呢，讲到天国是他们的。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你说除了这个之外，从了字面上的这个我们好像一个刮幅一样把它整个归在一起之外，还有什么记号我们可以做判别的吗？有，因为这一段里面都在讲他们，是代名词，人称代名词里面的第三多数的代名词。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这他们。所以主耶稣讲的是对着众人讲啊，当然真正能够得着里面的好处领受到的 是门徒们，没有信主的人只能感觉到这个好像是一种伦理道德很这个超然啊，很让人向往羡慕，但是没有信主生命没有改变的人，他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尝到里面主恩的这个恩典的，没有办法的啊。所以他是对着众百姓讲，他是对着百姓中的那些门徒们，真正能够得着当中恩典的人，这些人讲。但是呢，他用的人称代名词是指他们，就换句话讲，你要怎么得着这个福啊，你就必须去实践去。虽然是对着他们讲，但是任何一个人抓到里面的重点，被感召向往，那么就愿意照着来做，饥渴慕义的人啊，他们就会得着饱足的，他们会得着喂养的。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会得见上帝。这个是你要自己要能够来去照着主的吩咐来追求，你就能够从当中得着这些的福气了啊。这些福气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不像我们古人所讲的那个五福啊，我们中华人讲五福，所以呢五福临门。你知道我们底下的餐厅呢、啊、有一个卖水果摊的，他就不晓得是什么人写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的毛笔字显然不是自成一体的，他的毛笔字大概啊就是初学者啊，大家等会儿如果下去吃饭，你就可以去看了。他就写了四个字“五福临门”，而且写的有点歪曲扭巴的啊，你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个中学生或者小学生所写的啊。我没有意思要贬义他，因为我写大概也是像这样子写的歪七扭八的啊，几十年没有摸过毛笔了啊。他就写“五福临门”。这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五福了啊，约福、约寿啊，约富、约寿、约康宁啊，然后呢，有好德、考中命。你看啊，这个五福呢，不是我要富有，我要长寿，我要平安，我要健康，那还要有这个做人，也要有做人基本的一些这个标准。有好德，在品性上面也要好，最后呢要好死，不要歹死啊，这个狠死了就不好了，要考忠命。忠命的意思就是我能够善终啊，儿女成群围绕在我的身边，我两脚一伸，眼睛一闭啊，善终，这是我们华人所想的五福啊。你看这五福啊，通通在今生，从生到死就在这里面存留不住的。但是这里面所讲的主耶稣讲的福气那很不一样，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得着安慰，他们能够得着饱足，得着喂养，他们能够见着上帝，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你看多宝贵，这个是存留到永恒的。所以你从单单从这个角度一看，高下立判啊，你可以看得出你应该向往什么样的福。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就一直到第十六节。你说这一段你怎么样，为什么把这一段分出来说这第二段呢啊，一样从人称代名词来看啊，这是一种读经的一些简单的熟的方法了，途径啊。有的时候你注意看呢、啊、它里面用的人称代名词的转折啊，你会让你留意到这里面它可能它的重点或者它的对象有了一些啊不同的了。这里面从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他从他们，主耶稣从他们呢转成你们。你看啊，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那你们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等等等等。然后呢讲到说你们 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啊，所以你一看呢、啊，一读你就注意到这里面，他开始转过来，很针对性的，就是对着门徒们来讲的了。所以说，他说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的前面，好好叫众人看见了，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啊，这样子呢，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是第二小段。那么第三小段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引用比较相关的这一段经文呢，讲到说什么呢？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你注意看啊，这里面的人称代名词是谁？是我，主耶稣开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开始讲的了，所以呢，表示说前面呢好像序幕打开来了，到了这一段呢，基本上整个已经打开来，主耶稣最重要的主角已经站在台的中央了，站在这个讲台前面，他开始要讲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人称代名词用的是我，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先知，不是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这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律法也必须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吗？需要。为什么？因为那完全者来到了，因为那一位来的那一位，他才把律法把它成全了。律法所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位来了，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一位来了，他把那原先的影儿啊，形状跟影儿的那个实体带来了，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一段很重要的啊，这一段字面上看好像跟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二节我们刚刚读的那一句话抵触冲突，其实不然，其实那个答案就在这里，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来了，主耶稣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讲我来了呢要成全。所以他就以这样的身份来教训门徒，说你们呢就应当照着去行，如果你只是动口要叫别人来照着律法上面来遵行，结果你自己不做，那你在天国里面算为最小最小的了啊！而且呢，如果你们的意，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意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就进不了天国。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开始用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来讲，还有呢，他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所以你怎么来明白来了解说他来了要成全，他来了要成全，我们又怎么样来解说希伯来书里面的那一句话，说既然祭司的职任要更改，那么律法也必须更改，好像他来了把它废掉了，不是废掉，他来了是成全了。那我们现在就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来做一些深入的讲解啊。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八章其实啊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在里面，怎么讲呢？它很切身，跟我们都有关联。因为如果始终停留在旧约里面的话，如果始终停留在旧约里面的话，那祭司来了走了，来了走了，一代更迭一代，不停的更换，不停的更换，年年要献一样的祭，年年人只能够靠近到上帝的跟前啊。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多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讲过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字眼，你如果把它抓出来就已经很足够我们去把希伯来书好像整个把它串在一起的，哪一个字呢？就是进去的进，靠近的近，这两个字很不一样，我们华文字写也是写的不一样啊，对不对？进去的进 跟靠近的近，明显你一听呢，你就知道靠近的近就是还没有进去，只是靠近而已嘛，靠近了，但是还没有真正进到里面去。而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关键字眼的差异呢，就让我们抓到里面的重点。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讲，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来到，能够进入至圣所，不像在旧约的时候，年年献一样的祭物，只能什么？只能靠近而已，只能到外院，只能到这个献祭的祭坛那个地方，连圣所都进不去，更遑论到至圣所里面。所以这个字眼的一个差别啊，其实就好像把希伯来书里面的那个提纲挈领一样，我们就把它就能够把它抓住了。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来，也没有新约了，我们在旧约里面，而旧约是不是完全的呢？旧约自己告诉我们答案，说我不完全。你说哪里？你说旧约什么地方讲说我不完全，我旧约不完全，他没有这样的字眼啊，但是它里面有那样的经文，它的意思就在告诉我们，在这里面并不是最完满的。在什么地方？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哎呀，你说我们要跑到大先知书旧约里面去找，不用，农民在哪里？在希伯来书第8章里面。希伯来书第8章里面引用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那边讲到的那一段话。那段话讲什么呢？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旧约啊，如果完满的话，他就不需要再指着另外一个日子，他就不需要再指着另外你们等着另外一个约，因为已经完满了嘛，已经圆满，已经足够了，成全了，何必还要再提另外的呢？你如果读新约啊，你就读不到这样的，说你们在等啊，你们大家在等等另外一位弥赛亚要来，没有的，是等那位已经来过的弥赛亚，他回去他还要再来，这个我们要等，那个时刻是一切都成全的时刻，他已经来过了，而且已经把那最真实的已经带下来了。所以这里面新旧约的差别啊，你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很关键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差别，就是旧约里面它还向着前头的另外一个开放出来，指着那一个说我们要等，旧约里面指着一位要来的，就好像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等着，因为上帝会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一样。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记录在摩西5经里面，就是上帝会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那一位指着弥赛亚说的，大卫的诗篇里面所讲的也指着有一位，那一位要来，要坐在宝座上面。所以旧约你说完完全全完满了吗？没有，他还有后续，还有这个接下来的新的。那这个就是在第8章里面所讲的，要另立新约。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如何如何写下来。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旧约里啊已经承认，已经说明了，他要指着那一位，那位真正完全者来到。那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啊，说他提的也是很关键的，他提什么改变呢？祭司的职任要改。从这里衍生出，那么祭司做什么呢？处理上帝与百姓之间的事呢？要献礼物跟祭物，是处理这样的很 重要的事情啊，他不是来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事情啊而已，不是，他其实是处理上帝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是有关于献祭，有关于献礼物的事情。所以祭司的职任有所更改啊，那么所献的祭物，这个礼物啊祭物当然也有所更改了。只不过这一段的更改要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更详细啊，我们今天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我要讲的是祭司的职任必须更改，所马上衍生出来的就是在所献的礼物跟祭物上也必须更改。还有一个就是献祭的所在，献祭的场所也必须要更改了。在地上有圣殿，有会幕，有圣殿，在那个地方是耶和华指定的地方，哪里呀？其实就跟我们前几个主日所讲，上个主日讲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那个地方一样的，在大卫蒙上帝的指示为耶和华的名要建圣殿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比大卫王还要早一千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蒙上帝指示所去的摩利亚山的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的上帝啊，其实他对某一些事情是很怎么讲，非常的讲究，非常的 particular 啊，上帝他有时候是很固执很坚持的。你说在哪里很固执很坚持？就在他所定的地方，就在他所定的日子。耶稣基督为人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不是随随便便的日子，日子还没有到，人怎么样想要这个捉拿耶稣，想要逼迫加害于耶稣，不可能的事情。上帝已经定了这个日子，就在逾越节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的上帝他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就坚持，就非得要这个不可，因为里面都带着有在信仰上，都带着有在真理上那个很深刻的意义的，跟他的跟我们切身的关系在里面。所以祭司献祭的场所也不同，旧约规定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的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不是在圣殿里面，他是在献以撒的那个地方，而且他所献的祭物啊，从人的眼光来看是被挂在木头上，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是到了天上，到了天上的那个帐幕，不是人手所知的这个帐幕。那这一段话记在哪里呢？就记载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讲，他说他在哪里做执事呢？在真帐幕里面。这个真帐幕啊在什么地方？在上帝宝座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真帐幕，不是人手所知，是主自己所知的帐幕哦。所以从这里面你就感受到，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啊，你如果真正仔细、很精细、很那个精微的，那就找出来，你会发现它里面丝丝入扣，全部。绵绵密密，丝丝入扣，没有任何一丝好像这个青青菜菜，这个糊里糊涂的就交代过去的，没有。它里面每一件细则都讲的交代的清清楚楚的，都讲的啊完全连贯在一起了。所以他这边讲，大祭司是在地上的帐幕，这个地上的帐幕。其实会过去的，地上的圣殿也都过去了， 现在在以色列没有这个圣殿了，所能够知道的大概就是一个回教的那个回教堂啊，回教堂就刚好就建在那个那一块地方上面。你知道在犹太人来讲啊，因为那一块是圣地啊，那一块是圣地，那么一则是被犹太被那个回教徒占盖了一个这个回教堂啊，号称穆罕默德升天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犹太人他们是不愿意犹太人靠近那边的，那会引起这个宗教、种族、政治上面的这个大乱的啊。另外呢，犹太的拉比也不喜欢犹太百姓随随便便跑那边去，为什么？那个地方是圣地，你要脱了鞋才能够上去的，好像摩西在西乃的旷野看到异象，荆棘在火里面烧，但是不会烧毁，他就靠进去，结果有声音就出来说：“你把你的鞋子脱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所在的地方，是圣地。还有呢，至圣所也在那个地方啊，到底在哪里？除非拆了回教的堂，好好的来测量，来算准了，所以。那一块地也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抬上去的，按照旧约是这样讲的，所以他们禁止任何普通的犹太百姓到那边去，因为你会亵渎那个地方的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在旧约的体制里面，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在天上上帝宝座的右边，在真帐幕里面，他把自己的血带到里面去，其实就是带到上帝的跟前。这个是在这个第九章里面啊，这个第九章里面，对，我们会谈到的。好，我们现在回过来，我们来讲为什么这么样的切身。其实，在我们所读的第七章里面讲了。如果我们注意到这里面的重点，你会为这一段话感恩，说阿们，必须更改。从哪里看得出最关键的差别呢？从生命上，你知道，你如果细细的来分呢，你会挑出好多点的。譬如说，旧约立的是软弱的人为大祭司。旧约是没有按照启示，就是这个 oath vow 没有按照启示来立这个大祭司等等的。旧约是在律法底下来立大祭司，这些话，而且还提到一点，这些人都死了再换，死了世袭，代代相传啊。犹太人的大祭司是代代相传的，这个传统一直到什么时候被破坏掉了？到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那个时候基本上犹太已经亡国了啊，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但是罗马帝国又分封了一个希律王。希律他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一方面他要统治犹太人，所以他就要来讨好犹太人啊，用怀柔政策，所以他破坏了大祭司的这个真正的规矩。他立了两位大祭司，而且这两位大祭司是这个你上我下，然后呢你下我上，是大家轮班来担任大祭司。这个是完完全全跟摩西的律法里面所要求的不同。摩西的律法里面这个大祭司只有一位的，而且这位大祭司从继任开始一直做到他死为止，然后他的儿子再起来，再来接替，再来世袭，是这样子。这个那大祭司的死当然很有这个关联的，因为跟犹太百姓的生活是很有关联性的啊。这个细节我们不谈。这里面要讲什么？这里面要讲他们数目众多。为什么数目众多？并不是因为人多就取胜了，没有了。 主耶稣为大祭司就一位，人间大祭司亚伦等次一大堆，那你说这边一大堆，这边只有一个啊？人多取胜，不，因为人多是因为软弱的关系，什么关系？因为有死阻隔。大祭司是人，是软弱的，自己也有罪，献礼物之先，献祭物之先，得先为他自己，为他自己的本家的罪来献祭，而后才来为百姓的罪，为通国的罪来献祭。所以你看出来这里面很大的差别了。律法必须更改，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一位大祭司只有一位，没有死的阻隔，他是长久为大祭司，都在 第七章里面。所以你如果第七章里面你细则的去挑啊，你会挑出很多很多的那些啊里面谈到的差别啊。这边是立人，软弱的人，那边麦基洗德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这边没有启示，这边有启示等等这些细则。但是这些其实还属于次要，最关键的是因为生命上的差别。耶稣基督是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在第十六节，第七章的第十六节里面有一个小字，他说无穷啊，可以把它另外翻译成不能毁坏，不能毁坏就是无穷。什么是无穷？就是不能毁坏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解释呢。怎么样上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能毁坏的生命？那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最关键。律法必须更改，因为律法底下它带不来真正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在新约里，因为他自己是长久为祭司，是没有死亡的阻隔的。这就是今天这一篇讲到这一篇信息的一个重点。我们要谈祭司的职任更改了，律法也必须更改。是不是把律法废掉了？不是，而是把律法成全了。律法所做不到的事情其实还很多，律法做不到的事情呢，它顶多只能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什么角色？启蒙的师父的角色。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他说那完全者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被看管在管家 的底下。这个管家是谁啊？这个管家就是旧约，就是律法。这个律法扮演了启蒙的师父，好像小孩子到了六岁，到了七岁要启蒙了啊，就是他要开始上，开始上幼稚园，开始上小学，开始啊要开窍了，要开始受教了，这叫启蒙。那个师父是谁？就是上帝所赐下来的律法，他扮演这个角色。那你说他启蒙把这个学生要带到哪里去啊？就是带到那完全者，那真正的真理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律法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在那边讲。难怪保罗在另外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他这个翻译让人读的时候又感觉到有一点点困惑啊，什么叫总归？ The end of the law， 就是律法真正的目标。那真正把律法能够完完全全成全了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基督。基督来了，他真正把律法给成全，没有任何的困惑， 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他的成全呢，是在最重要最关键的上面成全，就是他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不会朽坏的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继续我们领受学习，看得出里面许多那宝贵的经义，更能够装备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固我们信仰的根基，好叫我们的信仰能在至圣的真道上被建立起来。更愿我们人人都宝贵我们所得着的基督显现，带来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有永远的福乐。愿每一位蒙主兴起，也分享见证我们所有的这丰富的生命，使众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将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